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说，他已经授权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和防空导弹。另外，乌克兰和他的邻国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布林肯在推文当中说，他加快并且授权美国完全批准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正在向乌克兰转交提供的防御装备，以加强他们抵御俄罗斯无端不负责任入侵的能力。布林肯同时感谢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在的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布林肯宣布批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一日之前，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日益激烈的对峙当中似乎未有取得什么进展。双方星期五在结束最新一轮高级别会谈的时候只是承诺会继续会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关注乌克兰局势，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在大卫营与他的国安团队举行了面对面和视讯的会议，讨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拜登总统听取了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边境军事行动的状况的简报，讨论了他们通过外交努力缓和局势的持续努力，和美国与盟国以及合作伙伴密切协调的一系列的威胁的措施，包括正在向乌克兰交付的安全援助。拜登总统再次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将同盟国以及伙伴国一起令到俄罗斯蒙受迅速和严厉的后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对面临俄罗斯持续侵略的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他们的共同的承诺。声明说，爱沙尼亚会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会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导弹和其他装备，以提高乌克兰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国政府星期五说，正在考虑爱沙尼亚向乌克兰提供前苏联制造的榴弹炮的要求。爱沙尼亚从芬兰购买了这些榴弹炮，芬兰1990年代从德国的剩余军事物资当中购买了这些榴弹炮。布林肯星期五并且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双方都拒绝对核心要求作出让步。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的政治顾问将会在巴黎会谈，讨论乌克兰危机。路透社引述俄罗斯政府一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将会在1月2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诺曼第式的会谈，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叶尔马克的顾问波多亚克向路透社证实说，计划举行巴黎会谈，但初次日期已经是定在1月26号。这一次的会谈适逢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就乌克兰问题的紧张升温之际。这一次诺曼第模式的四方会谈是为了帮助终止乌克兰的政府军和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之间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长期的冲突。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和莫斯科支持的部队夺取顿巴斯地区的领土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就陷入破裂的状态。消息人士说，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科扎克将会代表俄罗斯参加会谈。科扎克在1月较早时候说，会谈将会在本月底举行。塔利班和西方国家以及阿富汗公民社会的成员星期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会谈。阿富汗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是首要议题。目前阿富汗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饥饿的威胁。这个是塔利班去年重新掌权之后首次对欧洲访问。塔利班将会晤挪威的官员和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欧盟的代表。塔利班代表团由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系率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会谈的议程包括组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应对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安全和反恐关注、人权，尤其是女童和妇女的教育。阿富汗强硬的伊斯兰主义者2001年被推翻，但是在国际部队开始最后撤军的时候，又迅速在去年8月重返执政。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六对法新社话，塔利班希望这次会谈将会有助于将战争气氛转变成为和平局势。目前塔利班政府尚未被任何国家承认，但是挪威外长安尼肯·惠特菲尔特是强调，这次会谈并不代表塔利班的合法化或者是承认。他说，但他们必须要与阿富汗事实上的统治当局谈判，他们不能够允许政治局势导致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从去年8月以来，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恶化，占阿富汗预算大约80%的国际援助突然中断，美国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的95亿美元的资产，阿富汗遭受了几次严重的干旱，失业率飙升，公务员的工资连续几个月未能够支付。据联合国统计，饥饿是威胁着2300万阿富汗人，占总人口的55%。联合国说，阿富汗需要捐助国今年捐助44亿美元应对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五重申，如果只是因为事实上的阿富汗当局行为不当，就让阿富汗人民接受集体的惩罚将会是大错特错。加州沿海地区爆发山火，迫使民众撤离，太平洋西岸公路的一段被关闭。加州森林消防部门星期六说，大塞尔沿海地带的山区星期五晚间爆发山火，火势借助每小时56公里的风力越过太平洋海岸公路向西部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至少6平方公里，只有5%是得到控制。蒙特雷郡警长办公室命令当地居民撤离，并且关闭了一号高速公路的一段。撤离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著名地标比克斯比大桥后面火焰燃烧的照片。三藩市湾区等地连夜出现了强风，造成树木电线倒冧，很多社区失去了电力供应。当地沿海山区12月份经历了强降雪，仍然是湿润，而且部分是填满了干枯的水库，部分缓解了对气候干燥的担忧。但是加州的南部大部分地区星期六下午发布了狂风警告，风力预计在每小时80到113公里之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华人律师李晶区被情报机构指是中共代理人的事件持续发展，中共統戰部在其他國家的活動亦都再受到關注，有前外交官指英國需要立法去阻止政治人物、商界、學界在敏感的項目中和中國合作。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一則由軍情五處向國會議員發出的書面警告震撼英國政壇，該警告揭露中國在英國進行的統戰活動一直在公開情況下進行，不少政界学界人士都早有留意。目前外界关注当局为何此时发出警告，猜测还有多少同样人物尚未被曝光，以及如何立法阻止外国干预行为。58岁的李晶区年幼时从香港移民英国，其后成为律师，更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军情五处的警告说，尽管李晶区曾经公开指他的活动是代表英国华人及促进社会多元化，但其实他秘密地与中共统战部协调，并且又接受身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警告说他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接触资深和新晋议员，务求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议程，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最少有两名议员接受他的捐款，包括自由民主党党魁戴云爵士和工党议员加德纳。李晶区的仔更加在加德纳的办公室任职，事件曝光先至辞职。李晶区在2019年1月获得由英国首相颁发的社群之光奖项，表扬他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促进英中社群参与、理解和合作。事件曝光之后，奖项已经被取消。尽管李晶区被不少英国传媒形容为间谍，但他过往的活动有别于一般人理解的间谍行为。他善于在英国上流社会活动，透过接触和捐献影响英国政局，例如是促使英方同意在核电站的建设上容许中国能源国企参与。 中共統戰活動特色一直被外界認為是拉攏各界有影響力人士，包括政客、官員、學者、記者和商界等，推動有利中國的論述和政策，或更進一步執行秘密行動和偷取科技及機密。專攻中共海外影響力的雅式特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馬丁透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早在2017年英國泰晤士報已經報導李晶區和中共的關係，因此這個並不是什麼大秘密。現時英國沒有充足的法例可以對抗這些統戰活動，李晶區亦都未有被拘捕。馬丁表示，有留意到一些人似乎和執行統戰活動的組織有糾纏不清的關係，時常在不同國家接近疑似目標人物，但這個不等於一定是統戰活動。馬丁形容目標人物經常是華人和精英社群，尤其是政治上和經濟上有影響力的人。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資深副研究員巴頓亦都補充，相對英國，統戰活動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更為明顯，因為那裡有更多華人，統戰活動不時是透過在中國出身或同中國有聯繫的人進行。曾經擔任外交官37年的巴頓說，在李晶區以外，李雪林是另外一個被學者懷疑同中共統戰活動有關的人。李雪林1989年搬到英國，曾經是全英華人華僑統一促進會執行副會長，推動台海兩岸和平統一。他同英國保守黨有密切聯繫，2011年嫁給那個黨的上議院議員貝茨。習近平2015年訪問英國時，更加特別在國會演講時讚揚貝茨。巴頓說，英國要提防的是一些仍有影響力的前英國政府大臣、前政客、前高級公務員為華為和海康威視等中國公司工作或作為公司顧問，以十分親中的論調幫這些公司遊說。華為和海康威視都被指協助中國政府監控新疆維吾爾族，前者多次被美國制裁，後者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你可能說所有公司都會這樣做，沒錯，但有一個差異，當這些公司如此接近中共，這個跟其他進行遊說的公司不同，這些公司有非常明顯的政治背景，而他們的生意是有幫助一個潛在的敵對政權。英國去年設立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在涉及國家安全、媒體多元、金融系統穩定和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阻止併購交易。巴頓說，這個法例未必能防止敏感技術外泄，特別是小型企業或者初創公司，因為不少剛剛發明的新科技均尚未被定為機密。然而，這些正正是中國有興趣以風險投資方式入股的公司。巴頓又說，一些特別是科學和科技方面的學者，不知道是天真還是貪心，在軍事上敏感的項目和中國合作。我相信這樣會損害英國的利益，而這種活動是有點太多了。學者馬丁亦都說，李晶區和統戰活動關係明顯，他能夠大額捐贈英國政界是離譜的事，而軍情五處的警告會令英國人不再天真地和中共黨國相關的人士接觸，但他都警告這類新聞或者會加強反亞裔情緒，傳媒要負責任地報導，以免助長危險的簡化論述。馬丁說，暫時無從得知為何軍情五處近日發出警告，在有一個解釋之前，社會將會繼續流傳一個講法，認為發出警告是為了轉移公眾視線，減少討論英國政府醜聞。巴頓亦都認為，軍情五處發出警告必定是由政治人物作出決定，而非純粹由情報人員決定。除了影響英國政治朝著對中方有利的方向發展外，有英國政界人士說，中方在英國的活動亦都包括直接或間接施加壓力，試圖壓制反對中共的聲音。英國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一直有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發聲，令他成為被中方針對的對象。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由四名保守黨國會議員得知，中國駐英大使館在4次不同場合要求議員叫羅傑斯收聲。 值得称赞的是，全部四位都没有依从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只是跟我说有这件事，但没有对我施压。其中一次是2017年6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罗杰斯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香港失去的自由，准备在保守党之家网站登出。他说一个保守党国会议员收到中国大使馆来电，说他的文章令到中方愤怒，希望迫使他撤回文章。他说事前只有少数人知道那篇文章，包括网站编辑和一些协助他核对事实的香港社运人士。中方很有可能是有监视那些社运人士的电邮。同年10月罗杰斯飞到香港，但被拒绝入境。罗杰斯又说在2018年他自己、他的邻居和母亲都有收到由香港寄出的恐吓信，信件叫他的母亲使他清醒一点，又叫他的邻居好好关心他。2018年9月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以及香港监察举行讲座，罗杰斯正在演讲，指他反对中国政府但是支持中国。在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驻伦敦记者孔琳琳就高叫罗杰斯讲大话，指他反中，希望分裂中国。孔琳琳亦都斥责在场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是反华和汉奸，又掌掴一名义工，最后被警方带来现场及拘捕。英国法院在2019年裁定他袭击罪成，判处一年缓刑和赔偿2115英镑，当时折合约2700美元。巴顿认为英国需要一条新的叛国罪来处理外国干预行为，因为现有的官方保密法难以检控这些行为，除非是当场被捉到交收机密资料。巴顿说政客和学者需要更透明地公开他们收取的款项，又说英国需要一套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此外他认为要设立一个委员会检视学者参与的敏感项目，有权力终止学者参与，学者不接受就会被制裁。这些事情需要被媒体公开，需要质问他们，我们需要用强光照射他们，或者可以阻吓他们，因为他们的名誉会受损害。罗杰斯说英国亦都应该参考澳大利亚的相关法例，以及在香港出生成长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赵锦荣提出的议案，要求外国代理人向政府登记，来对付外国干预和渗透。赵锦荣在去年的选举中落败，他所属的加拿大保守党以及罗杰斯都认为他选举失利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成功组织了攻击他的运动，令他未能推动议案。最少政客会见某些人的时候会知道这个是个中共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个会面。李晶区一事的问题是直到几年前没有人知道他可能是为中共做事的，因此在这一方面的立法将会是重要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去年12月底香港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继苹果日报之后，多名高层编采人员及前董事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立场新闻当日宣布停止运作，其后众新闻等最少7间的网媒相继宣布停运或终止新闻工作。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气氛之下，连较具规模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都撑不住，其他规模较小的网媒相继停运是可以理解。他坦言自己的专业记者之路突然被中断，感到前路茫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继去年6月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和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29号再次派出200几名警员搜查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并且拘捕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包括前总编辑钟佩权、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吴凯仪、 何韵诗同埋方敏生等人。立场新闻当日下昼宣布停止营运，网站同埋社交媒体嘅内容当晚全部删除。其中钟佩权同埋林少彤去年12月30号被控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不获保释，还押到2月25号再次提堂。立场新闻停运两个星期之后，再有最少七家规模较细的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相继停运，包括香港读媒新闻、IBHK 网络媒体、众新闻、癫狗日报、旧疆媒体、聚贤时报同埋白夜，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受到嘅影响。对于立场新闻案引发多家网媒停运嘅骨牌效应，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嘅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气氛之下，较具规模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都撑不住，其他规模较小的网媒相继停运是可以理解。
因为你有那些具规模 的公司，都一来就有法律团队可以协助，或者法律顾问等等，都已经是即会比较稳阵一点。二来他们即有那个的即係叫做影響力，或者叫做有一定嘅讀者數量啦，令人感覺佢哋做一啲嘅報導嘅時候，可能都會係比較所謂穩陣啲啦。但係都逃唔過嗰個嘅係而家嗰個即係法律條件同埋個政治風嘅氣氛之下，咁所以其他人其實係可以預見係好艱難。
陈朗星表示，目前香港传媒面对的压力不只是国安法，因为警方处理立场新闻的是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不过当中的保释条款有引用国安法，加上政治环境的转变，可以独立发声的传媒空间越来越小。陈朗星慨叹，过去八个月《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相继宣布停止运作，对市民的知情权是一大损失。他又形容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控告不获保释，成为阶下囚，是相当震撼。
讲到上位都是书生来的，都是读书、写字、做报道，揸住啲好传统学院派做新闻的原则去行事，從來都不想過自己會成為階下囚，甚至嚴重到不能夠去保釋的。咁呢個結果是震撼的，講真的，真係震撼的。即係亦都估唔到香港呢個地方用到一個咁嘅安排嚟去處理同記者有關嘅事情啦。
對於眾新聞管理層表示，擔心記者可能不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而停運。作為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的陳朗星表示，他很認同這些管理層的決定，尤其當他看到兩位前同事鍾佩權和林少彤不獲保釋，心裡面有一股內疚感。
即係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係其實那些人可能他哋會覺得你捉我冇問題，但你捉咗我同事，個同事幫我去承受嗰樣嘢咧，嗰、那個內疚感的困難喎。即係我諗，即係好不幸啦，我都是其中一個即係涉事的人啦，我都有一個好強烈咁嘅感覺嘅。咁所以即係自己冇所謂嘅，自己可以處理到自己，自己有自己嘅心情可以調整，但係你揾咗人陪你一起去承擔。你会觉得好愧疚咯。
警方国安处人员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当日清晨六点左右，亦都有多名国安处人员持有法庭手令，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到陈朗星住所入屋搜查，并且一度将他由住所带走。警方亦都有检走他的个人电脑、手提电话、平板电脑、立场新闻记者证和银行存折和提款卡。陈朗星表示，他不会用恐惧这个词去形容这一段经历，以免堕入国安法。他又认为香港新闻工作者是处于一种强烈的担心之中。
如果用恐惧，我就入国安法里面， 所以我唔會恐懼呢個字咯。你都可以話俾人聽，我唔會恐懼呢個字嘅，先因為刑事罪行條例第九、第十條，點解又話我煽動？我會有一個好強烈嘅擔心，即係呢種擔心係好明顯嘅。咁至於呢種擔心點樣可以消離到咧？咁呢個都唔係好嘅方法。
大学毕业之后随即投身传媒工作，至到2021年底有18年工作经验的陈朗星表示，立场新闻停运接近三个星期以来，他感到前路茫茫，加上多家网媒停运，日后继续在传媒工作亦都不乐观。不过他仍然热爱传媒工作，希望经过一段沉淀和休息之后，可以继续记者的工作。
前路是茫茫的，我是担心的，这个是真的。不过当然在自己 的专业记者之路突然之间被整断了，我都需要一些时间去回一气啊，沉淀一下想一下的。所以我想我不会这么快投入工作全的。至于能不能够继续在这行工作呢，咁我自己係有擔心啦，唔樂觀啦。咁但係我希望係可以啦，因為始終我都做咗呢行好多年，都好中意做呢行。但係即係嗰個前路嗰個困難咧，係一啲都唔抵。
去年6月24号停刊的《苹果日报》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家被当局冻结资金被迫停运的报社。前《苹果日报》人物专题首席记者陈国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时报社的停运来得非常突然，加上警方的拘捕行动和检控个案，他相信对很多前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的同事都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风险，也都有很多劳资问题还未解决。
咁實際上就係我哋突然之間失去咗工作啦，我哋喺失去工作之後，亦都即係當時譬如最後一個月嘅人工，我哋離職嘅一啲嘅賠償等等，其實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嘅。咁到而家呢一個都係即係被拖欠住啦。咁但我哋又同時明白拖欠住呢啲嘅錢唔係我哋嘅前公司想或者佢哋嘅責任嚟嘅，係因為包括我哋有幾間公司被政府申請咗凍結咗佢哋嘅資產啦，咁而家成個即係集團亦都被清盤啦。咁喺直至我諗喺呢一個呢一刻啦，我相信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有幾大機會或者可以幾時攞得翻呢啲嘅被拖欠嘅人工或者錢。
《苹果日报》停运之后，陈国明在立场新闻做网上时事评论。对于立场新闻去年12月底亦都被迫停运，陈国明表示好不开心，但是亦都不感到意外，因为《苹果日报》多名被捕的编采人员被加控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他估计其他传媒尤其是立场新闻亦都可能有类似的遭遇。
就正如立场副采访主任陈朗星所讲，即立场都是一个用紧好专业水平去报道新闻、处理新闻工作的一个新闻机构啦。咁同时间其实又唔系好意外嘅，因为当即最新嘅发展就系苹果嘅几个前高层被加控咗嗰个煽动刊物罪嘅时候咧，咁其实已经可以预示到其他传媒有机会都。即有同一個風險，可以因為咁而即被去用同一個罪名去處理檢控啦。咁當然立場新聞嗰個風險本身係比較高嘅，因為大家都見得到過去一段日子除咗《蘋果日報》之外，似乎另一個即喺刀尖上面嘅就係立場啦。咁我諗只能夠希望即立場裏面啲其他嘅行家都可以平安咯。
陈国明坦言，《苹果日报》停运之后，他在不同的平台继续报道的时候，已经需要自我审查。但是他认为立场新闻案之后，自我审查的作用已经不大，因为新闻工作者自我审查的界线和执法机关的界线可能有很大分别。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自己都难以评估继续报道的空间。
一定壓力是會越來越大的啦，甚至乎其實即由於事件其實發生了很短時間，我自己都其實未消化到仲可以用啲有幾大的空間，用啲咩方式去繼續報導。而呢樣嘢其實都唔關獨唔獨立記者事嘅，因為呢個我相信係影響緊全個香港嘅新聞行業，唔單止包括本地嘅傳媒，其實海外嘅傳媒、國際嘅傳媒等等，其實都受同一個法例嘅即係嗰個嘅規管影響噶嘛。
陳國明估計香港新聞工作者嘅前景係悲觀，但係佢認為呢個亦都係時代俾香港人嘅考驗。
前景我想是悲观的，咁但是在悲观的里面又敢讲是世界各地最极权的地方都仍然会有新闻工作者尝试在夹缝里面继续工作的。当然就因为这样要付出代价啦，咁我想这个就是时代给我们的考验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即，出身于美国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将会代表中国队出征。这位18岁的莲香选手是北京奥运会自由式滑雪赛事最有力的奖牌竞争者，但是她的国籍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一些专家认为谷爱凌或许遵守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雪联合会的相关规定，但是体育移民的做法有违奥运精神。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谷爱凌2019年6月份在国际滑雪联合会更改国籍为中国之后，就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并将会在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谷爱凌当时在 Instagram 上面这样写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他说希望他的举动能够在我母亲出生的地方鼓励那里众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仔。他补充说他想通过滑雪团结两国人民，在两国之间促进共识，创造交流机会，同时缔结友谊。雪城大学体育与人体动力学学院体育管理教授李克伯顿则认为，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有其他的考虑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也是他下的赌注，如果他代表美国队，他就必须在美国获得资格，而美国通常有相当严格的预选赛的，而且从来都没有保证你会自动入选美国队。我認為他可能保證會自動進入中國隊，這樣他既可以榮耀他的中國背景，又可以確保自己能夠參加到奧運會。而如果他在美國預選賽表現不佳，可能就沒辦法參加奧運會了。亦都有專家這樣認為的，是滑雪運動員同時亦都是模特兒的谷愛凌這樣做，可能考慮到在中國時尚市場的發展。馬薩諸塞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伊森伯格管理學院高級副院長、體育管理科系教授麗莎派克馬斯特拉勒克西斯對美國之音話：作為一名模特兒，我相信中國市場是谷愛凌同埋佢嘅經紀公司國際管理集團 IMG 想要開拓嘅市場。考慮到佢嘅目標係要成為一名優秀嘅奧運選手、榜樣、時裝模特兒，而且隨住中國市場嘅日益增長，呢個似乎係谷愛凌同埋佢嘅經紀公司嘅精明之舉。曾經是美國田徑運動員的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人類學教授蘇珊布魯奈爾主要研究中國體育、奧運會和國際賽事，並曾經在中國做過田野調查的。他認為谷愛凌代表中國隊是為了迎合他的贊助商。布魯奈爾說，有趣的是他確實有一些主要的贊助商的，所以看來代表中國實際上是對那些贊助商很有吸引力，這是一個相當新的發展，選擇代表中國的華裔美國運動員仍然能夠吸引贊助商。 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中國傳媒報道稱，谷愛凌為了代表中國參賽，在2019年放棄美國國籍，這種說法一直都未有得到谷愛凌親口去證實。2020年在同 ESPN 的採訪中，谷愛凌說，我從細個就說，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就是美國人，但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似乎不能夠平息大眾對他國籍的猜測和質疑。最近谷愛凌的主要贊助商之一紅牛在他的官方網站上刊登一段文字，稱谷愛凌15歲那時就決定放棄美國護照，加入中國國籍，以便代表中國隊，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在《華爾街日報》通過電子郵件要求紅牛去確認谷愛凌放棄了他的美國護照之後，這段話從紅牛的網站上就消失了。美國之音就谷愛凌的國籍問題試圖聯繫他本人的、他的經紀人、國際奧委會以及中國奧組委，但截至到截稿的時候都未收到任何明確的回覆。《華爾街日報》聯繫處理公民身份問題的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亦都沒有收到回覆。馬薩諸塞州大學阿姆斯特分校教授馬斯特拉勒克西斯對美國之音說，谷愛凌要代表中國隊首先就要符合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定。奧林匹克憲章第41條規定，參賽者國籍一，任何參加奧運會的參賽者必須是所代表的參賽國家奧委會所在國家的國民。而第二，與確定參賽者代表可能的奧運會參賽國家有關的所有事項均應由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去解決。但中國傳媒早在兩三年前就曾經報導過，谷愛凌獲得到中國國籍，而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美國承認雙重國籍，所以有人懷疑中國是不是為了谷愛凌設了特例。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除了國際奧委會的規則之外，谷愛凌還要遵守國際滑雪聯合會和國家奧委會的規則。谷愛凌被國際滑雪聯合會列為中國運動員，根據國際滑雪聯合會國際滑雪比賽規則的203.5 條款，國際滑雪聯合會執照註冊變更申請，滑雪者在想要代表的國家居住兩年並擁有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和護照，就可以進行執照註冊變更。但是如果參賽者出生在這個國家，或他們的母親或父親是該國國民，則不需要遵守兩年居住的規則。此外，參賽者必須提交一份詳細說明，說明個人情況以及要求更改的原因。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滑雪者必須獲得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許可才能夠代表這個國家。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認為，谷愛凌應該是遵守了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滑雪聯合會的規則。他說，國際奧林匹克規則或者是國際滑雪聯合會規則並不要求谷愛凌放棄美國護照，因為他們允許雙重國籍。他說，這個似乎是中國奧組委和中國政府政策的問題。從最初的紅牛聲明中就可以看得出，谷愛凌並沒有例外。至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是否對谷愛凌有所放寬，還有待觀察的。歷年來好像谷愛凌這樣的體育移民並不少見。布盧內爾說，在過去幾年裏面，富有的波斯灣國家通過提供資金、訓練設施以及比本國更加容易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的機會，吸引了其他國家的運動員。例如近年來卡塔爾在體育方面進行巨額投資，對運動員採取寬鬆的入籍政策。進入2015年男子手球世錦賽決賽的卡塔爾國家手球隊17個人陣容當中，只有4名是來自卡塔爾的球員，其餘都是從海外去招募回來的。巴林在2008年獲得第一枚奧運獎牌，當時出身於摩洛哥的 拉希德拉姆齊在男子1500米比賽中獲得金牌，該獎牌後來因他的興奮劑檢測呈陽性而被取消。2012年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瑪麗尤索夫贾馬爾為巴林隊贏得到女子1500米的銅牌，後來就因為金銀牌得主興奮劑檢測呈陽性替補為金牌。巴林在里約熱內盧的奧運會上派遣他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奧運陣容，其中包括出身在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尼日利亞、牙買加和摩洛哥的田徑運動員，以及來自俄羅斯的舉重運動員，只有四名運動員出身在巴林。布盧內爾說，谷愛凌是一個很獨特的例子，因為過去美國運動員選擇代表其他國家是因為自己的成績不夠好，不能夠進入美國國家隊，但是亦都有專家認為，各國招募其他國家運動員來到代表自己參加奧運會的做法有違奧運精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衛生官員表示，北京市的第一宗本土奧密克戎病例源頭可能是來自一份從加拿大寄出的國際快件，但對於新冠病毒通過郵件或者其他物體表面去傳播並引發人員感染的講法，國際社會裏面早有廣泛共識，即它的可能性是極低的。專家表示，誤導民眾將精力放在防範可能性極低的事情上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1月17日通報，北京1月15日通報了當時唯一一例奧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是由於暴露於一份被病毒污染的國際郵件而感染。他表示，該個郵件1月7日從多倫多寄出，途經美國以及香港，在1月11日送達。該名患者接觸了郵件外包裝以及文件紙張首頁，並且在1月13日開始出現症狀。龐星火表示，綜合病例流行病學史、可疑物品樣本檢測結果以及是病例標本的基因測序結果，不排除是境外是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但是龐星火未有說明郵件上的奧密克戎樣本和確診病例的病毒基因是否是匹配。與此同時，深圳市疾控中心亦都表示，該市的首宗奧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亦都是接觸到被病毒污染來自北美的國際快遞而感染。該個病例1月12日接觸亦是分拆來自北美的快遞，未做個人防護，在14日出現症狀。從中國官方公布的情況來看，北京和深圳的首個奧密克戎病例似乎都是在度接觸被病毒污染的郵件或者是快遞之後兩日發病。這個是中國官方提出新冠狀病毒可能是由於通過冷鏈從境外輸入中國之後，又再將病毒來源對準國際郵件，但是學術界以及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都認為，新冠病毒通過物體表面傳染給人的風險是非常之低。羅格斯大學新澤西醫學院微生物學、生物化學以及是分子遺傳學教授戈德曼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的首宗奧密克戎病例不可能是通過接觸到被病毒污染的郵件而感染。他說，人感染上這種的病毒是通過呼吸道而不是接觸，而從他在紐約都的雜誌上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表明，物體表面上是找不到活體病毒之後，去年又有很多人員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有些認為在物體表面上發現了病毒的實驗其實是在實驗室的環境之下進行，並且使用了大量的病毒，與真實世界的病毒水平是無關。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表示，對有關郵件進行了環境採本，是經核酸檢測之後均顯示為陽性，並且是檢出奧密克戎變體株是特異性突變位點。 科德曼對此表示，這個只能夠說明病毒曾經是在該處存在過，你有些時候會在物體的表面檢測到病毒的 RNA， 但是就好像是病毒的屍體。他說這個是一種脆弱的病毒，它在自然環境當中很快就死亡，你只能夠通過呼吸感染它。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在2020年7月9日亦就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發布過一份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報告。該個報告說，雖然有一致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可污染物體表面，而且是病毒可以在某些物體表面存活，但是沒有具體的報告直接證明病毒能夠是通過物體表面來傳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1807年年底，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同欧洲嘅一切贸易，任何船只不得出入美国水域。呢项贸易禁令嘅目的系为咗防止美国卷入英法战争。虽然杰斐逊此举嘅意图系要保护美国嘅商人、船主同水手，但系佢刚刚系反对禁令呼声最高嘅人。呢啲人甘愿去冒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嘅风险，因为冇贸易，佢哋就失去生计。这种局势迅速转化为杰斐逊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和反对党联邦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联邦党人的报纸攻击杰斐逊，指责他的贸易禁令是为了帮拿破仑的忙，说杰斐逊是法国的工具。一名联邦党参议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的贸易禁令。他号召东北部各州拒绝执行禁令。这位参议员还更进一步，他秘密会见了前来华盛顿讨论局势的英国官员，并对他们说杰斐逊总统会因为这个贸易禁令被赶落台。联邦党人努力说服国会停止禁令，但是没有成功。杰斐逊总统不相信贸易禁令是解决美国外交纠纷的最佳手段，但是同时他认为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贸易禁运是除了战争以外最好的办法，而且他坚决不愿意卷入战争。杰斐逊两届任期内经济政策取得重大成就，不单止偿还大部分国债，而且降低赋税。他还启动好几个项目，努力改善美国全国的通讯和交通。他担心战争会使这些成绩毁于一旦。杰斐逊其实就是想看看贸易禁令是否生效。他曾经这样写，我认为在短期内贸易禁令要比战争强，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不一定了。如果欧洲的战火继续下去，如果英国和法国继续对我们不利，那就要由国会来决定战争是否要比贸易禁令更加适当。杰斐逊希望美国的贸易禁令能够迫使英国和法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他同时亦希望这种改变会尽快实现，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不会接受长期贸易禁令。当时一位到过纽约的英国游客是这样形容贸易禁运给纽约带来的影响，他说港口到处都是船，但是所有船只都停靠在那里，只能够看到很少的几个水手。港口附近的街道空空荡荡，码头上野草丛生。美国北部工业州受到冲击最大，但是南部的农业州亦受到波及。原本富有的南方农场主忽然感到经济上的拮据。烟草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英国是最大的买家，贸易禁运造成烟草价格暴跌，几乎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从一葡式尔两美元跌到七美分，良田的价值亦一落千丈，因此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逐渐高涨。东北部各州的反对呼声最高， 当地的船主和商人相信贸易禁运是错误的，他们将商品出口转入地下，一些商人将商品运往加拿大，再从那里运往英国。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这种运输渠道，但是毫无结果。大家为了巨额利润，不惜通过非法途径和英国秘密通商。到1808年8月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已经对贸易禁运失去信心。他对杰斐逊说，商船未经许可公开违反禁令，已经令贸易禁运彻底失败。杰斐逊的另外一位支持者建议说，如果贸易禁运能够落实，如果大家能够接受，那我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贸易禁运无法彻底落实，不被大家接受的话，那就失去意义，应该停止。但是杰斐逊还不想放弃，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之文之中描绘一幅美景。他报告说，美国工业发展昌盛，贸易禁运实施前的很多进口物资如今已经转为国产，美国的国债已经几乎还清，军队有100多艘炮舰，足够保护国家。杰斐逊对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只字未提，亦没有涉及禁运带来的严重问题。他只是说，英国和法国依然不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贸易禁运必须继续下去。但是杰斐逊的看法并不代表民意，美国国会随后出台了几项提案，要求取消禁运或者是对禁运进行修正。反对党联邦党人亦利用这个问题来加强他们在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势力，因为毕竟1808年是大选年。杰斐逊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并没有法律禁止他再次参选，但是杰斐逊很多年前就已经决定总统任期不应该超过两届。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就会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做了两届后引退，杰斐逊亦准备这样做。杰斐逊所在的共和党有三个人希望参选，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的詹姆斯·门罗，以及杰斐逊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共和党最后选择了麦迪逊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由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提名四年前的人选平克尼和鲁弗斯金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们认为杰斐逊的贸易禁运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失去民心。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觉得这次选举大势已去，但是杰斐逊稳如泰山。他坚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他实施贸易禁运的意图，一定会将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结果证明他是正确，麦迪逊顺利当选。1809年头两个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除英法两国之外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杰斐逊原本希望禁运能够再延长，实施力度再大。虽然杰斐逊对最后的法案很不满意，但是3月1号还是在法案上签了纸，三日后执行15个月的贸易禁运宣告结束，美国亦迎来一位新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开车去参加人才招聘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以及 Go overboard。
Larry， 我心里面好紧张啊，你怎么
啊？ Yeah， I have to admit that I'm a bit nervous as well. Every time I have to go to one of these events I ge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肚里面有蝴蝶，这么有趣的，你不是说真的吗？
The expression,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describes the feeling you get in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nervous. That fluttering feeling that can make your stomach feel a bit unsettled is a result of such nervousness.
呢种讲法真系形象啦，就系形容心理紧张，七上八落，好似喺度打鼓。Well, Larry, I've definitely go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right now.
I tell you not to worry, but I'm worrying myself. Okay, let's take a deep breath. Exit the car and go into the job fair.
Wow, 你睇呢次嚟参加招聘嘅公司真系唔少啦，睇嚟我哋有机会噶。但系点解我越嚟越紧张嘅
？Me too. Let's start off together, and then we'll split up if we see other things that fit our taste.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我带咗成30份履历噶，你觉得够唔够啊
？I brought 20 resumes, so I think you definitely have enough. But are you mentally prepared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ou don't want to show that you've got butterflies in your stomach.
我知道，虽然心里边七上八落，但系表面上仲要扮到好镇定。诶，你点解紧张到手都喺度震啊？诶，唔好震，唔好震，你睇啲履历跌到成地都系啦。
Well, I guess that's a fast way to get my name and experience out there. Thanks for helping me pick these up. Okay, so how do I look?
你睇起嚟特别专业。嚟啦，放松啲，饮啖水。Some full cup. We need to get those butterflies out of our stomach.
Thanks. You look fine too. Let's go into the first company booth over there.
呢啲人真系有礼貌啦。佢哋话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系咪即系有希望啊
？I'm not sure, Li Hua. You may have gone overboard.
Gone overboard? 咩意思啊
？I mean, you may have said and done too much to them.Going overboard means putting too much effort or action into something.
我想起了 go overboard, 不是在船上跌下去的意思吗
It stems from the meaning of when a person walked too far on the edge of a ship, so far that they fall off the boat and into the water.
你意思是说我表现得很差
No, I mean that you said and did too much. Perhaps you can keep your answers shorter, more direct. And how many resumes did you give them?
我怕佢哋会唔见咗，所以俾佢哋每人两份。
See, one resume is enough. What you did is called going overboard. Understand?
我明啦，我以后一定要注意分寸，除咗工作经验，乜都唔好睇。
Yes, that's it. See, the first booth, you talked about your family and even your dog.
我唔准你讲我宝贝狗嘅坏话吓。
Okay, watch me on this one.I'll try not to go overboard, so you can watch and learn, Li Hua.
好，我就喺呢度观察。Good luck, you need it.
Hi there, my name's Larry. I've heard a lot about your company, and...
咁快？你有冇留低履历啊？
I forgot. I'm sorry, here's my resume, sir.
So, did you go overboard?
Funny, Li Hua, very funny.
你连名都唔记得话俾人知，佢哋讲到你嗰阵，肯定会咁话。你就系嗰个冇留低名、冇留低履历嘅神秘人啦。
Enough about me. I failed miserably. Let's see how you do this time. Let's see if you go overboard.
1, 2, 3.
Li Hua, why are you taking so many resumes with you?
我宁愿 go overboard， 都唔想唔记得俾履历啊。Wish me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意思就是指心理紧张七上八落而另一个就是 go overboard 意思就是指做事过分走极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